公开不能说这传统了，因为圣经里边还有很多奥秘，还有很多奥秘。保罗都说嘛，高深莫测的神都是啊。所以我对那个天堂地狱的事一直有一种就是不太清楚的观念。哎，结果后来有一次是我到了密西西比之后，有一个梦把我给改变过来了。当然我说这个有点太玄乎啊，这是大概就是我只是说一说啊，说一说就是表明神对我个人的那个一种提醒，一种提醒。这个梦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我夜里啊，我梦见我自己站在地球上，这个地球啊非常小，小的像一间屋子一样。我站在上面呢，我没办法走路，因为你想想那么小个地球有50亿人口，我一动就踩死人，而且一踩死就踩死一大批啊，现在啊。就那样，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烦恼，非常烦恼。这怎么过呀？这怎么活呀？这样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向前一看，在那个天空，左上角有那个蔚蓝的光。我写和尚就写蔚蓝色那一集啊，有那个蔚蓝色的光就射下来，特别温柔，特别亮，但是一点都不刺眼。射下来，那个我就突然呢，就有一个意念。就是有一种意念在我心里，我知道这个意念不是属于我的啊，不是属于我的。这个意念就突然就给了我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就说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，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。你到我这里来，我一下子，我听到这话以后，我浑身这么一热血一拥啊，一下子就醒了，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。惊醒之后，我就坐在床上发呆。我就一直想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呀，让我自己想，我想一辈子想不出来的。这句话说的多好啊！我能让你过地球上这样一种生活，我当然可以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嘛。就像一个小孩子啊，小婴孩，我母亲，我可以把你放在沙发上，我当然可以把你挪到床上去。我既然可以把你抱在这儿，我当然可以把你挪到那儿去。所以说这句话的逻辑性、权威性、理性，不管什么性、灵性。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，一下就把我镇住。这样的语言，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想不出来，永远想不出来。我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怀疑有另外一种生活，另外一种生活，美，很美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。对，当然是我个人的经历啊。也其实我今天讲，主要是想证明，就是说证明什么呢？就是有很多问题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理性啊，你没有办法弄明白的，除非神启示给你。真的是这样，所以说我们慕道友们千万别想把什么事情弄明白了。我去那个迈阿密那边，就是那个这个佛罗里达的那个城市，去有一次一个福音营，讲完之后呢，最后有一批人受洗，这个临时的有一个老太太上去，当时觉知，当时受洗，受洗之前做一个见证说，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就刚才那个说，就说那个远先生讲的也对。说就是等我把什么事都弄明白了再受洗啊，我恐怕来不及了。他说这个他就说，他说的很恳切啊，很恳切。他说干脆我既然我心里边感觉到有神，我就先受了洗，先受了洗，这个有一些事情再慢慢的去弄明白。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。
您曾经深信共产主义，到后来您背叛了。您现在深信耶稣，您会反悔吗？
这第一啊，我现在也没有背叛共产主义，因为我觉得共产主义是他自己啊，他的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失败了。站不住脚，没有什么人去背叛不背叛他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很要紧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当时这个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是不得不那样，你知道，我们一生下来就生在那儿，我们就接受这个教育，它不是我选的他呀，啊，不是我选的他。他一开始的话就给我好多主义让我选择的话，我说不定选了一个什么存在主义呢，我真的。不一定选他。另一方面呢，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说句实话，也不是我选择的，也是我选择的。真的，我知道的很清楚。如果不是神选我， 我绝对不会选。而且有人问我说，这么这么多宗教，你为什么光选基督教不选别的教，没有选别的教？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如果有一种宗教是经过你评判比较然后你拣选的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信，那肯定不是真的，哎，肯定不是真的，真的像买鞋一样，挑双好鞋，哎，那个神绝对不是让你挑来挑去的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是被，首先是被吸引，然后呢是被心灵是被打动，是被打动。所以我在见证上，我曾经讲过，当我被问及你要不要受洗的时候，我就情不自禁，就身不由己的就我就答应了。我答应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觉得很突然，但是呢，确实浑身有一种激动，激动完了以后，我确实觉得一块石头落地了，哎，这件事终于成了，是这样一种感觉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因为请我出来做见证，前一年多，我在飞机上老想，做了好多次见证了，我还没想明白当时我是怎么接受的。因为很多人问我说，当时问你要不要受洗，你怎么一下子就接受了呢？哎，我就老琢磨那一瞬间，我当时接受的一瞬间，我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？我琢磨不透。所以说，神的恩典是奇妙恩典。为什么叫奇妙恩典呢？就是说，这奇妙到你，奇妙的意思就是说你弄不明白。哎，他给了你，你都弄不明白，真是这样。哎。
请问您怎么看进化论还有宇宙的发展和大爆炸的理论？
这个题目太大，而且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，我相信有很多搞自然科学的可能都知道这个。不过进化论呢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确实是在是受进化论的影响，而且原来一直是抱有进化论的观点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。现在当然我知道进化论是我现在很难接受它了，因为它太不合理性，因为它只假定整个生命全是这个偶然性给碰出来的，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讲过这个，我说这种观点，我说什么现在我也不能接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即使因为我那个进化论有个观点呢，说只要时间是无限长，那么什么可能性都可能发生，是他们的一个观点啊，在无限长的时间之内，这个无机物可以产生出有机物，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。那么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这么讲，我就会反问他，比方说，别说人这么复杂的生命了啊，你就把一辆汽车零件拆了堆在那儿，你记得时间越长，它越成不了汽车。不信你就试试，你怎么时间就会产生那个什么呢？你造一辆汽车都费尽心思啊，画图纸啊，搞设计啊，装配啊，试验呢、啊，最后开起来说不定还老出毛病，这个你何况人这么复杂呢？就是偶然性，就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性，我没有办法接受，这个还有一个感想，就是我上次去西雅图回去，我在那个我们机场降落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感想。当我这个飞机一降落的时候，刚降落下来，那个什么车就开始来了，那个拉那个包裹的车就自动的来了，然后呢，那个加油车就来了啊，那个抽那个马桶的那个车也来了，那个板子也来了，然后呢，那个飞机还没有降落的时候呢，那个指挥人员就开始指挥了啊，那个什么都全安排好了，非常一下子全严丝合缝都到那儿了。我就这个时候想啊，我说我作为人呢，我知道啊，有一个调度在指挥他啊。如果我不是个人，我是这个飞机场旁边的一个青蛙，或者是一个鸟吧，我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会觉得很奇怪耶。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，你看怎么这么巧，正好他一下来，那个车就来了，真的呀，这非常非常奇妙，他那个车就来了。正好这人呢，等着人这些乘客都下了飞机进去之后呢，那包裹就运到那儿去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他开始一定会觉得很惊奇， 很惊奇。但是如果他在飞机场待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青蛙的鸟是吧，他在那儿长了，他就习以为然了，他就不觉得了，他就知道只要这个飞机一降落，那就有车开过来，他一定知道。那么由这件事我就突然想到啊，我们看日月星辰一年四季也是这样啊，你看等春天天气暖和了开始发芽，我们就种东西种庄稼，等那个冬天那个严寒还没有来之前呢，我们就把它收了，正好它也熟了，正好它也熟了，我们就把它收了，然后正好冬天天气冷啊，我们可以储藏，可以吃到明年夏天等新庄稼再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多巧，正好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了，人就可以起床了工作了，等太阳一落天黑了干不了活了，咱们就睡觉，而且正好等天亮的时候也就睡够了，你说巧不巧。所以那个古人呢、啊、那个人类当那个古人最早的人的时候了，他们也惊奇啊，所以说他们要赞叹神，他们要敬拜神，他们知道不然的话没那么巧合，他们会惊奇。但是时间长了呀，过了好几千年了，然后呢人就习惯了，就像那个飞机场的鸟青蛙一样，他习惯了，他就习惯了，他就说这就是巧合，这就是这样，对，是这样，太阳一起来你就开始叫，是这样，他一切都是巧合。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想啊，你仔细想想这事儿，你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呀，都不是偶然的。就那个飞机场，就那么两家，一架飞机几架车，都有那个调度，调度来调度去的，很用计算机来控制的。你想想这个日月星辰一年四季的运行这么复杂，哪儿那么就是那么偶然性就瞎碰出来了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，其实我讲这个例子大家都能明白了。我想即使不信神的人，你们都理解，都理解这个宇宙是有一个主宰，是有一个生命在统一的管理着这个宇宙。
在文革的时候，毛泽东被当成神一样的来崇拜，人们都唱毛语录跳冬至舞。经过文革之后，大陆同胞不少人对信教有心理的障碍，你以为对这些人应该如何的劝导？
其实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确实是这样，他受一次骗呢，他就很难再接受同样的形式，像谈恋爱是一样，如果闹过一次失恋以后，你要再想跟他就真诚的谈恋爱，那就难了，他老对你抱着怀疑了，所以这个当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说嘛，要找初恋的，这个那个谈过一次的你就别跟他谈了，所以呢，我还没说完，我觉得大陆也是这样，他们受过骗之后吧，他就对一切都怀疑。我觉得怀疑没有坏事啊，怀疑不是坏事，你怀疑嘛，这个更牢靠一点嘛，是吧？你反复思考，反复探讨。所以说大陆的朋友一旦信了之后呢，他们是很坚定的，但是我相信呢，经过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对毛的信仰跟对神的信仰完全不是一回事的。对神的信仰恰恰这么能够证明对毛的信仰是错的啊，是错的。因为这个人嘛，毛是人嘛，这个你拜毛就是拜人做的偶像嘛。而我们基督教恰恰是讲任何人都不能拜的，任何人都是有罪的，都是罪人嘛。所以说基督信仰恰恰证明我们这个信仰毛是错的，啊。
因为时间关系，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最后问题啊、请远弟兄回答完之后，请你为这个今晚、啊、做一个总结啊。这个问题是由三位来问这个问题，请问远弟兄，你的太太是如何觉知信主的？他是如此坚强的一个人，你可不可以讲讲他信主的过程？
这对不起，可能前两晚上我讲到我太太的时候，把她讲得太可怕了，因为所以好多人都关心这件事。其实我太太也不是多坚强，也不是多硬一个女人，她就是大陆的一个典型的 那个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什么呢？他相信个人奋斗，他相信个人奋斗，他相信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努力，所以说自助者神助之，是这样的哲学信条，是这样。当然他很要强，他信古啊，我其实前天也谈到了，大概很多人觉得他不解气吧，因为我谈的主要是说我为他祷告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信，说你祷告他就能信，这不是对着空气说话，他就能信。我大概觉得，我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大概还是觉得你光靠祷告不行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的祷告啊，很迫切，非常迫切，而且非常恒久。我每天没有一天不为他祷告，哎，而且都是在夜深人静，等他睡着了之后，安静下来，我自己祷告跟神，哎。我跟神祷告的特别迫切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你如果不救他，你救我也没用。嗯，我说哪怕你不救我，你救了他我也高兴。哎，真的，确实是非常迫切的这样祷告。而且我跟神说，你不这件事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就行，再拖下去我都受不了。我非常迫切的祷告。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夫妻之间只有一个信了，另一个没信的啊。你不要着急，用人的办法呀达不到的事情要靠神，一定要靠神。你不要觉得祷告是对空气说话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啊，灵对灵说话呀只能通过神这个灵。比方说啊，我用肉体接触肉体我可以直接接触了，但是灵跟灵接触的时候要有中间的媒介，就像打电话一样，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太太，必须有那个电话线，或者这个无线电话吧，必须有电波才行。哎，如果没有这个电波，这个或者电话线，我这么老大老远的，我就直接跟他讲，他根本听不见。但是呢，有了这个电话线就过去了。我觉得圣灵啊，就是这个工作。我们自己的灵啊，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呢、啊，我的心思意念不能直接达到我太太那儿去，不能达到的。我的灵不能达到，我的语言可以达到，但是我的灵达不到他那儿去。怎么办呢？找神呢、啊、你跟神说呀，神可以打到他心里去啊，要通过神。所以祷告是起这个作用。我们所有的基督教我们的信徒，我们都应该相信，起码相信一点圣灵的工作。什么圣灵的工作？就是说把我们的灵交给神，由神把我们的灵传递给另外一个灵。所以圣灵是这样的，这样能使你们合而为一，合为一。所以我觉得祷告作用很大呀。当然呢，我太太做见证的时候，她讲了很多，我想啊，她讲的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后来下分析，她自己下分析的。因为我知道神做工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就闹不明白他是怎么做的工。你真的闹不明白，像耶稣讲的，把播撒种的人呢、啊、他并不知道那个种子是怎么生长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所以我太太做见证怎么做呢？他这样讲，他说呀，我原来觉得这个信仰啊，基督教信仰啊，挺滑稽的，甚至挺低级的，就是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信。他这样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个在普林斯顿也好，在这边也好，伦敦也好，好多这个大学教授啊，请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啊，哎，吃着饭，突然讲起福音来了。他觉得很惊奇，哎，这么有知识有学问的人，哎，也这样。因为我太太这人呢、啊，他很尊敬这些有学问，有特别是有学位的人，哎，特别虚荣嘛，就是那样。这，哎，他真是这样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哎，嗯，他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些有地位、有学问、有学位的人呢。哎，就给他很大的震动。你看，这么有知识的人，他们也信。哎，看来这个信仰啊，哎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，哎，不是简单的事儿。然后后来他又听说呢，有很高的职位，有很好的薪水，哎，人呢不干了，就做传道人。他更觉得惊奇，更觉得惊奇。然后呢，后来到了那个密西西比之后呢，他参加了我们那个神学院的那个妇女的那个查经班。那个妇女查经班呢，都是一些神学院的教授的太太们、夫人们，每个星期有两次，哎，他就去了。他去了以后啊，他受了震动，受了什么震动呢？哎， 他这些都是很高雅的人呐、啊，哎，他就还是那种虚荣心啊，他说还是都是很这个他很说实话，有的大陆的女的呀，很崇洋媚外的，真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，他们就觉得这个，甚至美国人都比中国人长得好，就这么一种东西，哎，他们就觉得，哎，他们这么高贵的夫人们，这个，哎，他们对神那么真诚，说起来就掉眼泪，一说耶稣眼圈就红，哎，他就觉得这里边是有点奥秘，是有点奥秘，这是自己讲的啊，自己讲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啊，真的跟人家开始交谈，因为他英文也不错，哎，他就经常跟人家来往，哎，开始呢，他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神学院的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的，这个这。哎，这个后来呢，他就哼了嗨啊，就这样跟人应付到最后，哎，到后来啊，他说他要受洗，我们神学院的教授都大吃一惊，说他还不是基督徒啊，他说受洗是这样，所以说我告诉你们，这还是神动的功啊，神动的功，为什么啊？当初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啊，很多这个教会的老前辈啊，包括有名的一些牧师传道人都劝我呀，说你不要去呀，一方面你自己刚受洗不久，哎，这另一方面呢，你太太还没信，不仅没信，还持反对态度，哎，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读神学呀，你将来会跌倒的，这是神学术语啊，这跌倒教会术语，要跌倒的啊，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你将来你站不起来呀，就是这样，嗯，哎，我当时也很犹豫。但是在我心灵深处，在我灵里面有一个呼召，也不是一个呼召，就是有一个决定，就是说我必须去，因为我不去读神学，我别的什么事干不了，这肯定的，肯定也干不了。我研究任何学问，没有神，那等于没你研究不彻底的，所以特别是我搞人文科学的，我可是搞人文科学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我太太就硬着头皮就跟我吵着就去了，去了以后我就吵得更厉害。哎，这边是密西西比，你们有的知道，那是最热的地方，那个地方，而且夏天那个荒凉啊，到处是虫子。我太太一去就被咬得满身是包，哎，然后他就跟我吵着要回纽约打工。这个时候真的搞得我焦头烂额，那段时间焦头烂额，英文又不好，又开学，他又跟我吵，就这样焦头烂额。所以那种就是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开始为神祷告，我开始向神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你不能不管了这事。而且你不能再拖延了，这个火烧眉毛的事，这是，哎，我就跟神这样讲，哎，这个后来，当然后来是他信了主之后，我回过头来看，如果不是我们到了密西西比，硬着头皮去，他现在也不可能信，你们知道，真的，如果我就在那等他信了，我再去读，你知道，在普林斯顿那个地方，我们有好多那个民运分子的那些太太们、孩子们。他们在一起啊，就整天就经常议论的这些世俗的东西，哎，什么哪有便宜东西啦，这个谁家存了多少钱啦，就是这个谁挣的钱多啦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当时我太太不愿意去查经班，就是到了周末就常常他们一起几个女的就一起去逛那个跳蚤市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那儿你还不行，那到了密西西比之后呢，像旷野一样，那也没什么中国人。这没人嘛，你就只好跟神打交道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觉得有时候神呐、啊，神是用皮鞭，哎，把你抽到一个好地方去。真的，神是牧人嘛，他牧我们这一群羊，他知道哪里有小溪，哪里有青草，哪是青草地，哪是溪水旁，哎，他用鞭把我们抽到那儿，到那儿之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哦，这是个好地方。这是个好地方，真的。现在我太太都不愿意离开那儿，我太太真的不愿意离开。她说这多好啊，多安静啊。她说你看到了那个洛杉矶那边啊，到处是中国人。哎，她说，她就觉得不舒服了。哎，因为她在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，是一个灵修的好地方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回过头来讲，我太太为什么信主，我觉得还是神做的工。这个，但是有一条，就是我们要迫切的祷告，来求神，来依靠神，我们完全的依靠神，哎，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 靠我们自己能力。我们越是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，神啊越是祝福我们。真的，就神啊最眷顾什么样的心呢？最眷顾那些悲伤的心，痛悔的灵啊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好多朋友们呢，也想找到神呢，要怀着这样的心、这样的灵来找，这样的灵来找，要动自己的真情去追求神，去追求神。所以呢，当你们真的追求神、要向神祷告的时候，要用自己的感情、用自己的心灵向神呼求，呼求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把头脑中的知识、头脑中的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去，放到一边去，完全用心灵而跟神说话，跟神说话，轻轻的跟神说话，神没有不答应的，没有不答应的。最后结束呢，我简单说两句，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，这个过了半辈子了，就是生离死别，这个妻离子散，这种事情都经过，而最后呢，能够找到一个归宿啊，这是一个上好的归宿，这个真的感谢神，感谢神。这个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，而且不是我亲身这个达到了这个境界，我真的不知道人间还有这么好的境界，还有这么好的境界。所以呢，我出来做见证，我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好的这么上好的福分。来，这个因为而且这个上好的福分呢，是神早已经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。这个耶稣嘛，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的话，我们就能达到这个上好的福分，上好的福分。我出来做这个见证，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，我是一个过来人，所以呢，这个我相信呢，每一个追求主耶稣基督的人，追求神的人，也将来都会像我一样。也都会像我一样都能得到。不管你现在是多么样的理性，多么样的相信自我，多么样的持有怀疑，而且有人可能会拍着胸脯说我不需要神，我不需要神，因为我已经自足，而且有人说我也没有多坏，我也不是罪人，我也是个不错的人，我是个挺好的人，你现在什么都可以说。这样的话以前我自己也说过，我也想过啊，但是呢，当我信了神之后，我才真正的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只有当你看到了光之后，你才懂得什么是黑暗。只有你闻到了新鲜空气之后，你才能知道什么叫那个龌龊的空气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的毛泽东说过一句话，我想最后用来跟大家共勉，就是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要亲口尝一尝。因为啊，我不管我怎么跟你讲，如果你自己不亲身追求，不去打开心门经历神，我怎么讲的，你在理性上就很难接受。所以我劝朋友们一定要打开心门，亲身经历神，亲身经历神啊。好，我就到这。然后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孩子们在这里衷心的感恩赞美你，因为是你的恩典、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到这里，使我们能够得享你赐的福分。这福分在人间是找不到的，这平安喜乐在人间是找不到的，永生在人间更没有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愿把我们的灵魂都交到你的手里，因为这灵魂本来是出自你，我们愿意把它回归给你，这样我们的肉体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今生今世要过去，但是我们知道有永生在等待着我们，有你的荣光在等待着我们，你的荣光已经在你的儿女们身上彰显出来。天父啊，在座的朋友们，他们也在追求你，他们用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经历、心态 各种各样的不安、苦难、重难，都在盼望你。求你的灵敲他们的门，凡打开心门的，你就会进到他们里面去，给他们平安喜乐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有愿意接受的，就请你们打开心门，让主的灵进到你们心里去，让主的灵与你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生。求主的灵恩待每一位愿意接受你的人。主的灵是信实的，我们的父是信实的，我们的父是全能的，他现在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，就在我们中间，他活着，我们就有美好的明天。啊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把我们的生命交到你的里面，我们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，我们重新合一的为中华民族祷告，求你的灵在中华的土地上传播运行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才有自由。天父啊，我们都愿意成为自由的人，在你的天国里享受不尽的福分。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